各位弟兄姐妹早安，特别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我们都可以欢喜的聚在神的面前。我想刚才的诗歌我们都唱了，实在是我们到后来知道，其实太阳它是没有变的，只是地球绕着它转啊。那我相信这个，当我们上到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神他其实是永远没有改变的，他是永恒的爱。但是问题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些的困难，有一些的问题，而且我们是活在这个短暂的这个肉身里边，我们的肉身其实是脆弱的，而且是什么软弱的。我相信很多动物他们跑得比我们快，皮比我们坚硬，很多很多都比我们的肉体要被建造得更加的坚固。但是神造人的时候有一样很不同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有永远的灵魂，人是不会死的。人是不会死的，原因是这个肉体暂时离开之后，人的灵魂是永存的。所以重要的是人的灵魂。那今天我要讲的罗马书，其实它是保罗所写的。保罗他的一生是非常的特别，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刚强的人。原因是因为他的背景、他的学问、他的逻辑，我们里边有讲义，他的逻辑跟他的语言的表达能力都非常的出类拔萃。但是他到晚年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在 PPT 上面啊，下面，对，对，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我相信能力，我们都知道，这个能力其实是我们很需要的。我们无论是做事或者我们生活，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有力量。但是保罗这样一位年轻的时候这样的出类拔萃、口才辩捷、学问都很好的人，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却说：我喜欢夸自己的什么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可见他发现有一种能力叫做基督的什么能力，不是他原来那位非常有学问、是一个青年才子那样的一种力量。那这里讲的软弱，其实软弱它的原文的翻译是生病。你知道我们生病的时候就会怎么样？软弱，然后生病的时候就会没有力气。所以这个软弱其实是指一个人病了的状态。所以他说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所以他发现说有一种能力是从神来的。然后我们就在想一件事情，保罗从年轻到老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他会说这样的话，有这样的改变。所以在圣经里头他曾经说过，他肉体上面有一根什么刺，你知道那种刺是就是你拔不出去的。当然他没有说是什么，那么我们读圣经我们去揣测，我们认为有可能是他身体上的一个疾病。因为他在圣经里头曾经说他的眼睛是给他带来很大的困扰，也有可能是他心理上面的一种折磨，他没有说，我们不知道。所以以至于他祷告，他祷告神，他三次祷告神说：主啊，求你把这一根刺从我的里边怎么样挪开，因为他实在是刺的让他是非常的不舒服的。所以但是他祷告之后神跟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其实就是白白的一种恩惠，白白的一种给我们的一种恩惠，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最美好的给我们最美好的。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什么完全。但是我相信 没有人喜欢软弱，我们都喜欢怎么样？刚强。我们希望我们有力量做这个的，做那个。我们不喜欢我们没有什么力气，我们没有力气。所以我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说，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人会感觉到恐惧，或是人会感觉到什么怀疑，或是人会有什么愤怒。其实我觉得这些情绪在人的里边，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些情绪我们怎么去看它呢？其实我们不是要去逃避这些恐惧或是怀疑或是愤怒，而是知道说这些其实是生命的一种礼物，或者说它是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生命的什么老师，它是生命的老师。所以这个昨天在台北和善那有人传了一张牧师大概33年前的照片，真的是非常的年轻，非常的英俊，非常的帅。对，但是我就在想说，他信主的这三四十年吧，他从一个 他也是一个，我常觉得他是跟保罗一样的人，非常聪明非常有学问的人，他变成一个非常温柔的人，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有主见什么都懂的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现在问他什么他都跟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我甚至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些反省，我说我这样子对吗？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他说母亲是我不理解的一个名词。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其实一定经历过很多的恐惧，经历过很多的怀疑，或是经历过很多的愤怒。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实在是生命的什么礼物，或者说它是我们生命的什么老师。好，我们看下面一张投影片。所以有一句话他说，人性你唯有经过试炼才会显得什么完全。我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我们都经历了很多的痛苦的岁月，就像刚才敬拜同工带我们所唱的，有经过很多痛苦的岁月，很多破碎让我们心灵破碎的事情，但是也造就了我们今天的什么自己。那所以人性是需要经过试炼然后才有办法得以完全。所以我觉得恐惧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而不是什么逃跑。恐惧我们需要去面对它，思想它，去询问它。因为圣经一再告诉我们说，恐惧不是从神怎么样来的，那也一再的告诉我们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怎么样除去。那么神的爱是非常的什么完全的，是可以让我们除去一切的什么惧怕的。那么怀疑我觉得更是人性里头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雅各书特别说到我们有双魂。什么叫双魂？就是我们有两个我在那边争斗，上上下下，就要像小孩子的诗歌说，一个叫我上天堂，一个叫我什么下地狱。我们信的时候好像就平静安稳，可是当我们开始怀疑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开始落到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状态当中。还有就是愤怒，而愤怒这个情绪特别在诗篇里头，大卫他说人的就是说人的愤怒要成全神的荣美，就是当有人对我们发怒的时候，那是为了帮助我们生命里头有神的性情，有神的什么荣耀。但是神的人的愚怒神要禁止，就是说当这个愤怒已经让你的生命越来越美好的时候，当那个人还继续对你生气的时候，上帝就不许了，这样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上帝允许有一些人对我们发怒，这样理解吗？就是这个发怒有时候常常是有理由或者什么没有理由的，可是他就是要对你把怒气怎么样出在你的什么身上。所以大卫在人生当中他也体验这件事情，所以他特别说人的愤怒是为了什么成全你的什么荣美。所以无论是恐惧，无论是怀疑，无论是愤怒，其实这些情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它都是礼物。所以像大卫他经历了扫罗不断的要追杀他嘛，可是他却没有去 能够报复的时候，他没有去报复。后来他里头被做成了能够做王的生命，后来他也登基。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其实上帝给我们的环境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而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心境是怎样，但是我要说的是说，其实环境它是从神那里寄给我们的一封信，环境是上帝所给的，环境是上帝所为你个人特别的去设立的。那其实这个环境对我们好像上帝给我们的一封信，或者说这个环境让我们发现说，我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我有问题，我开始有问题。所以在环境里边，我们常觉得说，面对环境我实在是有问题，然后我有觉得我有功课，我没有办法去得胜。无论是从人来的功课，或是从自己身体来的功课，我们会发现我们都很不容易去面对。但是因为神爱你，这个环境是上帝精心为你预备的，所以他爱你又精心为你预备了这样的环境，所以他一定会给你力量，让你可以去得胜，去胜过。而且胜过之后，你还会发现原来神完全是爱，完全的是爱。所以恐惧或者怀疑或者是愤怒，这些当我们去面对他的时候，而不是去逃避他的时候，其实这些都会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以及更认识神，更认识神。那么软弱呢，就会成为我们灵魂的一种烙印，这样理解吗？因为神的能力他永远在，他很像那个云上的什么太阳。但是问题是，你很刚强的时候你感受到神的能力，跟你软弱的时候感受到神的能力，那是不一样的。当你刚强的时候，你感受到神的能力，那是让你觉得兴奋，或是如虎添翼，或是在肉体里边。但是当你在软弱的时候，你感觉到从神来的能力，你会发现原来从神来的能力是这样的，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祝福，充满了什么恩典。所以神就是爱，刚才诗歌也告诉我们了，他因为爱而创造这个世界，他因为爱而创造你的生命，他因为爱而给你这些种种的什么环境，都是为了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认识他，要去什么信靠他。原因是因为认识他就是永生，他不要我们只在这一生当中好像顺顺利利这样子过完一生，而是他要我们过完这一生，当我们这个肉身不再有用之后，我们的灵魂是永远存在的，是认识神的，是永恒的。所以我们今天从保罗的罗马书的第十章要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就是说救恩或者说信耶稣，到底我们要信耶稣，我们得着救恩，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问在这里的比较资深的基督徒，我们得着救恩，上帝的救恩要在我们身上到底要做成什么？谁可以回答我？要做成什么？要做成基督的生命。答得非常对，因为我们教会在五支七要的真理上面是得到很好的建造。但是基督这个范围哦，它是很完整性的，或者说它是很大范围的，或者说太深奥了，那我们必须由浅怎么样而深，由近怎么样极远。那我们到底上帝到底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无论你过得顺利，或者过得你觉得你过得有很多的坎坷，有很多问题，到底上帝要在我们里边做成什么？那如果你对生命对人生有一些理解，你就说我要被做成神的爱，对不对？我希望我是一个让人感觉到神的爱的人，或者说我希望我被做成神的智慧， 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都对。或者说我盼望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有个很大的喜乐跟满足。你知道有些人哦，你看到他你不晓得为什么就很快乐，就很快。我昨天在看一个脱口秀的节目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女孩子，她一出场就让我觉得非常快乐。那她讲说她做很多事情，我就觉得看着她就非常非常什么快乐。所以你知道每个人的生命就是上帝在他里头做成一种什么东西，做成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他讲到救恩的时候，他有个非常清晰或是说非常准确的一个标的，一个目的，就是他盼望我们被做成神的义。什么叫神的义？就是他盼望你活得好，他盼望你活好。那什么叫做义？就是认为正确的或是对的事情。那上帝认为什么是对的呢？那上帝就把那个好那个对坐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救恩或者说我们说信耶稣，就是帮助我们在人生各样的环境里头把自己活好，或者说把神的义坐在我们里边。所以救恩的目的就是做成神的义。这个他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口里承认，然后怎样心里相信。你知道我们的口跟我们的心嘛，就这么近的东西，就是我口里承认，然后我心里怎么样相信。你知道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它的道理是非常的奇妙。你知道我们这些人会在这里，都是一开始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心里相信，然后口里怎么样承认，你神就接受我们成为他的什么儿女。那从此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个方法是非常的简单，然后道理是很奇妙的。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它一共有21节，它很长，但是我不会讲得很长。我们首先来看一件事情，就是在罗马书第十章的1到7节，他就讲到说，我刚刚说了，其实我们信耶稣或是救恩的目的，就是让我做成神的义，就是让我做成神要我活得好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你知道神的义是相对于人的义，神的义相对于人的义，我们应该怎么样活才会对呢？其实老实说，一样是信耶稣的，每一个教会有每个教会所强调的一些事情，是不是？我跟牧师在早年差不多1990的时候，在中国浙江那一带传福音。那我们在嘉兴那附近，我对嘉兴的印象就是它到处都是湖泊，到处都是桥。在嘉兴那附近，经过几个城市，那教会就接待我们去讲道。那些教会的人，他们对于他们的信仰有非常坚持的一些信念。我们到一个教会去，牧师讲道大家都很欢迎。那么我要上去讲道的时候，教会的人跟我说，师母你上台讲道，不可以穿长裤，要穿裙子。那我就换裙子嘛。那到第二个城市上台讲道的时候，我穿了长裙，然后教会的姐妹又跟我说，师母你不可以穿长裙，你要穿长裤。然后我就再换上长裤。到第三个教会去的时候，那个人对于我穿裙子或穿长裤没有意见，他说你手上不可以戴戒指，好，那个要拿下来，他说戴戒指是爱世界的象征，所以我也很少戴戒指，就把它拿下来。然后到第四个教会去的时候，牧师讲完了，我要讲到他们很困惑，他说圣经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30节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姐妹不可以讲道，所以我就尊重他们。我要说的是说一样都是教会，对不对？可是他们有他们的传统，他们有他们的想法，而且他们认为那个是重要的不得了，而且他们认为那个是对的。那我们不是说救恩的目的是要让我活得好活得对吗？那你到底怎么样才对，对不对？那和善那教会的规矩是什么？没有规矩。有啦，我们要信神，然后怎样爱人。我们一起说来， 信神爱人，这就是我们的规矩，对不对？所以神的义跟人的义有没有区别？有。那么第二段从八到十四节，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说我到底要怎么信耶稣呢？他说这个道离我不太远，就在我的什么口里，就在我的什么心里，就在我的口里，就在我的心里。所以他的中心节十一节，他特别说经上说凡信他的就不至于什么羞愧。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能人最害怕的叫做羞愧，这样理解吗？最害怕就是羞愧。而且你知道这个羞愧可能随着年代的不同，羞愧的事情也不一样。可能在 很比较我们父母亲上一代，可能他们觉得离婚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可是到了时代一直改变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多的观念就很大的怎么样改变。而羞愧这个其实就是焦急，你知道我们的人生会不会焦急？我们常常很焦急啊，焦虑，对不对？焦急焦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就不会焦急，就不会什么焦虑，那不会羞愧，也不会落空，也不会落空。所以当我们来认识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那些话会一点一点的做成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那我们在信里边，我们相信在我的一生当中，上帝就是会把我做到好，好，会把我做到好。然后第三段就是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那我待会会细讲，我现在只是告诉大家说他的中心节。他的中心节就是说，人其实哦，大半都听过福音，所以我们从小比如说知道在教会的外面常写神爱什么世人这四个字，我相信很多人从小大家都看过这什么四个字，也听过这四个字。但是我们听见了之后，我们到底对这四个字你怎么反应？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觉得说真的吗？还是真的有一位神爱我吗？他真的会听我的祷告吗？他真的会解决我的问题吗？他真的会知道我的痛苦吗？他真的会回答我的需要吗？我觉得这个叫做一个回应，或是觉得说这四个字我听是听了，我看是看了，可是我觉得可能跟我无关吧，可能跟我没有关系吧。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有人告诉你神爱世人，或是有人告诉你说耶稣爱你，或是我们自己从小在教会的墙外或是听过一些事情，就是说神爱世人，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回应这四个字，理解吗？我到底怎么去理解这四个字，我想不想要理解？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彼此来分享，让我们知道神是爱，让我们也知道神是医治，因为圣经上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主，我们的身体或多或少都有疾病，我们的心灵或多或少都有破损，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也相信你可以来医治我们。求你的医治运行在我们当中，也求你的爱能够继续不断地充满在我们的里头，用你的爱来充满每一个人，用你的医治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哦，这个第一节这里说，保罗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什么得救。我相信在你周围很多的朋友，他们都为你们的得救为你们能够接受福音，我相信都祷告很久。所以这就是他们心里边所愿的，所愿的就是他们知道这个是非常美好的，这样理解吗？ 而这个得救就是得到帮助，你知道我们都需要得到帮助。人生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年龄，任何一个阶段，或者说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帮助，都需要被帮助。所以这个所愿就是说，他不只是希望而已，他有行动。他希望跟上帝祈求，让保罗这些骨肉之亲，或者说我们像周围很多的朋友，他邀请你们来，就他非常盼望你们能够得着这么好的一个十字架救恩的好处。那第二节我们来看，第二节我们来读，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什么热心，但不是按着什么知，原因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神的意。所以我们一直讲到神的意，待会会讲得很清楚哦。就是很多藏族同胞或是伊斯兰教徒，其实他是比我们更热心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觉得很惭愧，但是他们不是按着什么真知识，就是他的热心放错了位置，走错路，但他跑得很快，但是他还是得回头到原点再继续跑。所以他原因为什么会走错路呢？因为他不知道神的意。那人不知道神的意是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啊，人有自己觉得意，这样理解吗？每个人都有觉得自己是好的对的。因为人如果没有认为自己是好的对的，怎么活？是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按着自己认为对的好的在什么，在努力的什么活嘛。但是你如果你的对跟别人的对不一定一样，是不是这样？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很多教会他觉得要穿长裙，有的说要穿长裤，有的说女人不可以上台，不可以讲话。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认为是对的，但是当你认为你是对的时候，你跟别人的对会不会产生冲突？然后你就会去以你的对去论断别人的什么对嘛，论断别人的对。那么第三节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不知道神的意。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无知，不知道神的意，想要什么立自己的什么意。什么叫立自己的意？你知道我们每个人能够站立得稳，就是我认为我是对的嘛，我认为我是好的，所以我站在这边。那人如果没有认为自己是对的，你就不知道怎么活啊，是不是这样？所以站立自己，这叫站立自己，就是我去寻求让我自己可以站立得住的。而寻求自己站立得住的，就是每个人他都按着自己认为对的，自己可以站立得住的想法活着嘛，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活着。那有些时候明明知道自己的说法站立不住脚，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他硬是抬杠，也要抬到让我说我是站立得住的。所以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神的意？到底什么叫做活得好？在罗马书第三章讲得非常清楚，在三章二十一节我们起来读来。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觉得这句话会打倒一干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好不容易靠着自己认为对的好的在这边活着，对不对？可是这句话却告诉我们说神的义、是因信什么耶稣基督，他就加给一切什么相信的人，没有分别。无论你过去犯了多少过犯，或是你一个道德非常高尚的人，他说只要信耶稣基督，神就算你是好的。那老实说，这个真的是打破人的很多的骄傲，而且让我们觉得说我这么多年来我这么努力按着我的好在活着，然后你一句话就把我打倒了。但是我待会儿我们可以去想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好跟别人的好有没有冲突？你的好别人怎样不见得好，所以很多的冲突不就是这样来的吗？包括世界上的战争，各种各样的战争，经济战争，实质的战争， 就他觉得你的领土是我的，这对我很好，所以他就要打你。他对他而言，他觉得这个是对的。所以在这个二十三节说，下面一章哈，他说，因为世人都什么犯了罪，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所以罪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要去讨论的。罪这件事情，其实它并不是说你杀人放火或是偷盗，而是我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什么被造的，我应该活得像神，而我活不出来。所以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我们本来活的应该跟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那样的美好。所以二十四节说，我们一起来读，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那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不太容易懂，原因是因为哦，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听过，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什么十字架上。那其实你说我犯了什么罪，我也没杀人放火，但是你知不知道你会死？你会不会死？会。其实你知道死怎么来的吗？死是因为罪来的，死是因为罪来的。所以上帝因为爱我们，他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他没有要我们死了，而是他要我们永远活着。所以他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是一个没有罪的，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如果听不懂，我们待会可以继续讨论，因为这个并不太什么容易懂。所以他得回了我们，然后我们信，相信他赦免我一切的过犯，他为我死了，他为我复活了，所以我就不会再死，死在我身上就没有这个权利了。所以他说借着人的信，就是你只要信上帝，就算你是好的，算你是好的。所以这个血跟这个罪哦，怎么去处理？你知道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哦，我们都知道耶稣的血会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可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件事情是你有一天你真的觉得你错了，那个血对你立刻有立即的功效。否则你只是笼统包裹表决，就是啊，我的罪神都赦免了。其实我们的人生是需要打开来一样一样去看的。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有罪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幸好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否则你会觉得你立刻就到地狱里边去了。所以我刚刚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只有自觉有罪的时候，血才怎么样立刻有效，血就立刻有效。所以罪跟赎罪祭在圣经里头其实它是一个字，就是当你觉得我真的是错了，你知道这个错了不是说我去赌然后赌输了钱然后我就很恨我去赌博，恨到一种地步我又去赌，然后又赌输了钱，后来我就把自己的指头剁掉一根，不是指那个，然后九根指头再去赌，哎，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所以罪不是指这样的事情，而是我真的觉得我错了，我真的觉得 我错了。所以为什么神的义，就是因为你因着信，然后有一种真实的信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上帝就认为你是好的。因为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你的问题，处理你的过犯，处理你的遗憾，这样理解吗？处理你的遗憾。所以如果你 不信，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罪。我如果没有用信来跟上帝沟通，其实我手中去操作再多都没有办法显明神的荣耀。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行为一定会有软弱的时候嘛，那别人也会对你什么不满意，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神的什么荣耀。所以这些都需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赦免。所以神的义，神是好的，它是一个客观的什么存在，但它如何发挥作用，怎么显明出来呢？就是借着我的信，就是我相信耶稣为我流血，然后我自觉有罪， 然后血就对我产生了功效。所以在第四节这个地方，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什么就得着什么义。所谓的总结就是一切的结论，就是要把我做成什么基督。那么上帝，我刚刚说了，上帝创造我们的生命，设立我们一切的环境，创造一切，预备环境，都把我们引向一条叫做要我们永生，我们要有永生，要做成基督这样的这个目标。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它的目标，而这个字哦，它是跟税，就是缴税那个税，它是跟税那个字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被放在这个世上，无论你被放在哪一个年代，被放多久，我们都要完成神的什么旨意。所以教会是要把所有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所以这跟收税跟扣税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教会就什么，就有钱出钱，然后有力什么出力，你有温暖就给别人什么温暖，然后目的是什么，大家一起做成什么基督的什么生命，就是永恒，就是永生的什么生命。所以总结这个字，它是跟税有互通作用的关系。而基督徒是属天的以色列人，其实就是要去做管理的这个工作。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你只要是做成基督，那么你就是什么完全的，就是完全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五节，好，我们来看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摩西写着说，这个行就是你去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就是神的话你去照做就对了。他如果规定是这样，我就努力去做做看，我们的良心就会什么平安。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那长辈跟你讲的你去听，责任他会什么负。所以实际上是什么对的呢？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上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你怎么样，上帝怎么样算你是好的，你怎么看自己是好的呢？就是你不用上天下地，你不用上穷碧落下黄泉，到西方去取经，去求得一些外在的律法，而是在你的里面。你跟我说，来，在我里面，就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你只要按着你心里边的感觉，你的感动，然后你跟神的心意能够相应。所以所有的东西都不在外面，而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什么里面，在我们的里面。这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意思就是你不用把基督从天上领下来。那这个下到阴间，阴间就是海外，好，海外就是阴间，就是你不需要去海外把基督请回来。所以基督他不是从天上领下来，也不是从阴间拉上来，耶稣基督在哪里？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边，因为你是他所造的，这样明白吗？他造你的时候他已经爱你了，他已经要把永生放在你的什么里面，就是你只要信，就从你的信里边就有了，从你的信里边就有了。所以原则就是第八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来，他到底怎么说的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的心里。所以你知道，因为你是神所造的，所以你知道这个道在哪里，你只要说就有了，就在你的什么心里。所以上帝所说的话说出来，你信了，你只要信就好了，你里边就有这些话嘛，然后你就有想法，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去行动。所以一句话我们信了，就会形成一种行动力。 然后如果上帝的话在我里边，我接受了，它就会形成我的观念。比如说有人告诉你说耶稣爱我，那你就会形成一个观念，就说、哦、耶稣爱我。那你要去试试看，问他怎么样爱我，我去试试看嘛。那试的是真的，那你就会越来越知道，越来越清楚。所以上帝的话在我们的里边，你接受了，就会形成你的观念，形成你的思想，就会形成你的生命。所以出于信心的律法，你不必上天下地，就在我们的哪里？就在我们的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的口里，你宣告出来，你就可以去实践实行的，就是信。所以这个信的道就在我的口里，就在我的心里。所以你知道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良心也是他为我们造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什么良心嘛。所以良心就是我们跟上帝互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皿。好，良心就是我们跟上帝互动很重要的一个器皿。那么对神的信心必须建立在一个叫做无愧的什么良心。这个很像就是父母亲都很爱小孩，可是小孩如果今天考试考不及格，他会怎样？他不想看到父母亲，对不对？或者他如果打破了一个杯子呢，他也不太想看到什么父母亲。所以我们的良心怎么样能够无愧呢？就是靠着神的话去把它洗干净，这样理解吗？靠着主的血去把它洗干净。好，我有错，但是主的血赦免我，这样子你就可以维持一个叫做无愧的什么良心。那我们常有亏的啦，对不对？我们常有亏，但是靠着主的血，我就能够维持一个叫无亏的什么良心。所以信心必须建立在一个叫做无亏的什么良心之上。所以有一句话这里说，有人丢弃什么良心，我们一起来读，来，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所以我们如果把良心丢掉了，其实这个良心就是信。那就好像我们好像一艘船，船就好像什么破了洞一样。所以你知道良心如果有破洞的时候、哦、那信心就留不住。因为你知道你的信仰都是在你的思想里边的，那当你的良心破了洞之后，你思想那些东西就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就好像没有了。所以这个道在哪里？在我的什么口里，在我的什么心里。所以上帝是用他的话创造这宇宙万有的，然后又用他的话托住这个什么世界，托住这个世界。所以他的话不仅是有言语，还有他的意念，还有他的思想。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我们心口相应嘛，对不对？或者我们说什么心口什么相随，或者说心口什么相通，或者是心口怎么样相生。就是什么叫心口相生，就是我信，可是我信得模模糊糊的，那些话对我有点好像真的又好像假的。耶稣爱我吗？到底真的还是假的？感觉是模糊的，是抽象的，感觉不到它的意涵。可是当我宣告说耶稣爱我，我信靠他，我们起来说，来，耶稣爱我，我信靠他。我跟你说，你在讲的时候，哎，你就清晰了、哦、你就确定了，然后在你里边会建立起一种印象。所以圣经上说，生死在舌头的什么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什么果子。所以朗读圣经，或者说我们读圣经，很小的孩子你给他读圣经，其实呢对他的一生是非常的什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善美小时候他都知道，常常要讲彼此相爱，对不对？可他太小了，他一直以为是鼻子相爱，他一直以为是鼻子相爱。后来我们刚刚说是彼此相爱，这样。所以你说怎么样的话，你就会变成怎样的人。那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什么说出来，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再说一次，耶稣为我们流血，我们只要信，神就算你是好的，你就是好的。所以我如果对于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那我就不必被罪所控告嘛，对不对？ 那我在地位、观念、信心里边，我就可以很自由。但是这是一个客观的道理，你必须要用主观的信心来接受，才会发挥作用，才会发挥作用。所以这个原来意义它就存在那里的，好像太阳就在那里。但是神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要接受过来，相信我是好的，这样理解吗？我相信我是好的，你就是好的，就在你的心里。别人说你不好都没有用，你也不必再说自己不好，因为神说你是好的。所以怎么样开始去跟上帝建立关系？就是我信，好吧，我信耶稣，我相信他所说的话，这样理解吗？然后上帝就按照你的信来为你成就。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相信耶稣爱我，好吗？从这里做开始，就是我相信耶稣爱我，我相信我是好的。为什么你会好？为什么你会好？因为你信耶稣，因为你信耶稣，所以你就是好的。这个叫做心里相信，然后什么口里什么承认，就可以什么得救，你就得帮助，不是靠你，而是靠耶稣。这叫做信的道。那我也必须说，在这个过程里头会有一些困难跟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救人，就是我相信耶稣爱我，对不对？可是你下一分钟你碰到有人对你不好，然后你还相信耶稣爱你吗？有点难，对不对？那你如果爱我，你干嘛让他这样对我？是不是让他这样对我？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好的关系哦，是从信任来的。但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救人嘛，我们有我们的救人的观念，我们救人的思想非常完梗，就是我觉得别人要爱我才是好的，是不是？我要很健康才是好的，是吗？这就是我们的观念，我要都没有人惹来惹我才是好的，是不是？这是我们救人想要的东西嘛，是不是？所以你知道，这种旧有的观念已经形成我们一种非常坚固的一种营垒。所以我们救人的观念是要一点一点的改变，这个以后再说哈，以后再说。所以我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主，这个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下一章，再下一章，第九节，我们先读第九节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我口里认他是主，然后我心里边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什么复活了，你就会什么得救。我刚刚说过了，其实美好的关系是从信任来的。我们对一个人对他最好的态度就是我对他信任，我信任他。所以夫妻中间也好，或者同工之间也好，如果彼此信任，人家信任我们，我们就是一个可信的人。可是如果一个人的人格他不是一个可信的人，那你信他，那个叫做自讨苦吃嘛，是不是？现在不是有很多的诈骗的事情吗？你以为他可信，爱情可信，结果发现是诈骗。所以我们跟上帝中间的关系，因为神的话说了都不会改变，他永远不会改变。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会过去，只有神说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人跟人之间的海誓山盟会不会改变？会。但是神说他爱你，他就永远不会什么改变。所以我们对上帝最大的尊敬就是我相信，我相信他所说的话，然后我要去证实，这样理解吗？我要去证实。那如果你证实不了，你再不要信他，好吗？理解吗？那你如果证实了，你就要信他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去验证的，人所说的话不行，人所说的话不行。所以有一句话说，最下面那一行来，信心尊重上帝，上帝尊重信心。所以我们如果对上帝有足够的信，上帝一定会按照我们的信来为我们什么成就。所以我们最好的生活方式 就是第九节，就是我认耶稣是主。好，他来骂我，我相信耶稣是主，然后我心里边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就可以得到什么帮助，我就可以得到帮助，这就是最好的生活什么方式。但是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观念呢？我们能不能实行这样的观念呢？这个对我们的信仰而言，其实它是一个考验。所以上帝认为你活得好的方式，就是你信任他就好了。你只要信任他，就是活得好，这样理解吗？所以你要相信他，你的心里头有没有很多问题？好，你要相信他，你就得处理你的心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心里边一堆问题，一大堆的问题。那我们心的问题是什么呢？下一张投影片，就是做了选择然后怎样就后悔，对不对？嫁了一个人之后觉得怎样，哎，我好像错了没有错没有错，你会知道为什么。如果没有那个，没有那个，你不会变成今天的你。要去看懂很多东西，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做了选择然后怎样后悔，然后在试炼当中怎样怀疑神，一定怀疑什么？因为你太苦了，好，太苦了，然后我们的信心在那边什么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然后呢我们因着恐惧，然后我们就不得什么安息。所以这个信的功课，我必须说我们人生唯一的功课叫做信。你信耶稣的第一天跟你信耶稣的几十年之后，唯一的问题叫做什么？信。所以耶稣喂饱了5000人的时候，那些人不是跟着他吗？拼命找他，要求我跟着耶稣，我一辈子都不会饿肚子了。然后耶稣就说，你们找我是为了吃饼得饱吗？然后那些人也很聪明，他就问他说，那主耶稣，那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耶稣跟他说什么？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我今天要挑战今天第一次来的人，你们信吗？那我也挑战在这里已经信10年、20年、30年、40年，你信吗？有人没有说？信是我们做基督徒一辈子的挑战，但是你敢信，神就怎样？神就敢证明给你看，好吗？好不好？我今天真的是要跟很多你信主10年、20年、30年，或者你现在有难处的人，我必须说，我们一生没有别的事情好干了，好不好？只有一件事叫什么？这个叫做做神的工。这个工不好做，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信一信就跑掉了？或者有一些人信一信就很不开心，对不对？所以信是我们唯一的事，好吗？唯一的事。但是我得去检视一下嘛，我的信现在到底是如何。信有软弱没有关系，因为连圣经里头那个爸爸都说，主啊，我信，但是我是啊，信不足，求你什么帮助，求你帮助。信是基督徒唯一的挑战。所以救恩的核心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我们活好而已，他希望我们快乐。做父母对儿女只有一个希望，就是他希望快乐，他希望我们活好。那么在上帝看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相信耶稣有流血。你知道流血是不是爱的表现？是不是我们爱一个人爱到为他流血，我觉得你一定不会再去怀疑那个爱了，怀疑那个爱。那为我死为我活，我一生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把神的道跟我的信去调和，因为我们调和不在一起，这样理解吗？调和不在一起。那方法是什么呢？再说一次，这个道离你不远，就在你的哪里？就在你的什么口里。 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什么心里，就是你信，你只要说出来就好了。当你说出来的时候，你就有感觉，你就会什么体会了，你就可以，你就会有体会了。所以你只要信靠他，你的人生就不会羞愧。这句话今天送给大家好吗？你不会失望好吗？神不会让你失望的，这是他说的话，他的保证。我们 人生很怕失望，我们很怕羞愧，我们很怕什么？焦急，很怕焦急。所以第十二节这里说，我们跳到十二节，就说十二节说，他也厚待一切什么求告他的人，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你知道这个厚待的意思，就是他丰丰富富的给你，赐给你，他给你这么丰富，关键是因为你求告他。这个求告也有一点讲究，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你又去要那个虚妄的爱情，你可能被骗很多钱。你要知道你该要什么，然后不该什么要什么，你才知道怎么去求告。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我要按着神的旨意去什么求告。十三节这里说，因为什么？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使徒行传，刚刚我们那个带进来的同工也有讲，我们来读使徒行传，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是全天上地下最宝贵的名字，我们要去认识这个什么名字。所以这个名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里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什么得救。所以主耶稣的名，他好像你打119啊，所以耶稣的名是很丰富的。他是你需要医治的时候，他是耶和华拉法，因为耶稣是医治我们的。你需要被供应的时候，他是耶和华什么以勒，他是耶和华沙马，他是耶和华尼西，我们慢慢的去认识。所以十四节我们很快来看一下，一起来读，来，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被教导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求，那你就求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嘛。那么耶稣对你而言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的用处，这样理解吗？哦，主啊给我一个爱情，主耶稣啊让我有钱一点，就那么一点点用处。所以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能够，我们能够求是因为我们信嘛。那为什么我们能够信？因为我们听见，听见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听得到？因为有人讲嘛，有人跟你说耶稣爱你，有人跟你讲，然后你听见了，然后你信了，然后你开始去求。所以你要求什么，你要什么，是按着我们的信，按着我们所求的一点一点使我们丰富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聚会，为什么要来查经，为什么要来祷告会，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到底应该求什么，我到底应该信什么，我到底应该要什么。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你还要说，这样你知道吗？你要去传，传给谁听？传给自己听，传给自己听。所以我们要信，然后才能够做成我们的什么生命，才能够做成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跟，无论是你第一次来，或是你已经在教会有一段时间了，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说，神的话在世界上是永存的，永远存的。无论你去读圣经，你去宣告神的话，或者我们去讲神的话，这些声音都永存，这样理解吗？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会什么样，都会过去，唯有主的话是什么永远什么长存。所以我盼望我们成为神的什么声音，就是我替主来说话，我就成为神的什么声音。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讲的时候就会一边讲一边想， 然后就会被做成神的义，就我知道我是好的。所以神的声音在这个宇宙当中，神爱世人，神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他代替我们一切的疾病，这些声音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到天上都是永存的。世界上很多东西都会过去，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结论，最后一章的结论。 再一章跳到最后，因为我今天很多事情没有时间讲了。 在后面。好，所以很简单一句，就是我相信耶稣基督，那我就是好的，这样叫做信入什么基督，意由什么心起，我就知道我是好的。然后我口里说了，我心里什么相信，这就是主的道在我里边。所以世界上很多人传福音给你，跟你报好消息，他们的脚中是加美的。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要跟大家讲说，耶稣爱你，而且这个是爱，是永远没有什么改变的。直到你到天上，你会发现他的爱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这样的丰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因为你说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会得着帮助。今天把耶稣爱我们，神爱世人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对这样的话是有感觉的，而且愿意去相信，愿意去尝试的。让我们信靠你的人永远没有焦急，没有焦虑，也不会羞愧。主耶稣，把这样的爱的福音放在每一颗心田当中，若是信心有摇摆的，求你这个时候坚固它，坚定它，让我们因着信，让我们心中就能够喜悦。主耶稣，我们谢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谢谢师母。等一下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彼此分享一下你今天听到你觉得最受用或者是最感动的内容，跟你同桌的人分享一下。那我们来看教会消息，在周报的背面第一项呢，教会将于7月26、27，就是下周六日，举办两天一夜的退休会。那地点是在平林的合欢自然生活体验基地。那我们的聚会是这样，就是礼拜六早上，因为大家要去投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大概中午11点左右会出发。那我们乘上城的车辆，红会。